好，今天下午呢，我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叫做牧者的这个期望。到底牧者对自己的羊群，对自己的教会有什么期望呢？我们可以从这个保罗他是这个主耶稣的这个使徒，他特别做这个外邦人的使徒，他在各个地方设立了教会，那么这也在他们当中牧养他们，在当中扶持着他们，他以这个牧者的这个身份来带领那一些教会。那我们就可以从他身上来学习他是怎么样来带领这些教会，他对教会有什么期望，他愿意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教会。这是我们可以从今天下午的这个经文呢，哥罗西书第二章一到五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心愿。我们来看第一节，这边怎么说呢？这边说到，我愿意你们晓得，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，并且没有与我见面的人，是何等的尽心竭力。那再说呢，这个保罗啊，他这边讲说，他是特别对这一群人。那这一群人就是说你们当然是指到那哥罗西教会的这些信徒，那老底家是在这哥罗西教会的附近的另外一个城，还有一些没有与他见面的人，那这些都是属于神教会里面的这些羊。那这个保罗呢，对他们呢有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负担。什么负担呢？就是愿意为他们何等的尽心竭力，为他们何等的尽心竭力，为着那些教会里面的那些羊群，无论认识或是不认识，他都尽心竭力。什么叫尽心竭力呢？那这个尽心竭力呢，在这个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说，在这个一个竞赛里面呢，能够努力的争取胜利。你知道在这个当时这个古代的那个时候，他们有不同的这个比赛的项目，比如说这个摔跤啊、赛跑啊，比如说拳赛啊等等。然后这些运动员呢，都必须要好好的训练，经过一番的训练呢，然后他们在那个竞赛的这个地方呢，就努力。如果要跑的话，他尽量的跑，希望能够拿到第一名。如果是摔跤的话呢，他是尽量的能够把对方的制服，然后呢能够胜过对方，都要付上很大的这个努力的，不是说去那边要不要，不是的，乃是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呢投在里面，能够尽量的能够得到那个冠冕。那这是保罗他对待这些当时的这些羊群的这种态度，他把自己完完全全的摆上。这边呢，这个尽心竭力的这个是做什么呢？那不要忘记，当时保罗是在关在这个监牢里面的，是关在监牢里面，所以关在监牢里面呢，他不可能出来在他们当中一直传道，不是的。这个尽心竭力不是在那就讲他传道，而是讲到他至少对他们呢有那一种的负担，有那个负担，希望他们达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表现，有特别的表现，那是在第二节我们就可以看到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一种表达这个保罗的那种内心，他以祷告，他说希望你们有这样的表现，希望你们在基督里面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成长。这是一个牧者的这个心，虽然不在他们当中，但是他愿意为他们祷告，他愿意为他们挂心，希望他们能够在主里面成长，希望他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成为神所合神心意的这些信徒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从第二节来看保罗到底希望那边的信徒变成怎么样的信徒呢？那从第二节这边说，要叫你们他们的心得安慰，因爱心互相联络，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， 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所以第一个这个期望呢，就是什么呢？保罗期望他们呢，能够信徒能够得到激励，你看，要叫他们的心啊得安慰啊，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。那保罗知道这些信徒呢，当时他们受了一些异端的影响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从第四节你就知道了。我说这话，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。哦，当时呢就受了一些异端、一些不纯正、一些错误的教导，以致他们对信仰呢有这个产生疑惑，或者他们在信仰上呢已经摇摇欲坠了。那这时候呢，他们感到很灰心，他们感到很难受。那保罗呢就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安慰，他们心里面能够得到安慰。他知道信徒要的就是安慰，因为那个时候的的确确他们是处在那一种实在是很难过、一种很迷惑的情况。就好像羊啊，若羊啊他迷失了方向，如果羊儿在这旷野里面走错了路，那羊儿做什么呢？一定在那边咩咩一直在叫，希望能够找得到那个羊群，希望看得到那个牧者来帮助，来拯救他，这给他安慰，把他抱回来，把他带回去羊群那边。那这个是牧者有的这个心愿，这期望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主里面呢一起的得到安慰，有困难、有难过、有灰心，就要必须要给予支持、给予鼓励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作为牧者，这是应该的。所以每一次我们有这个在这个讲台方面，我们都在这方面借着神的话语来彼此的鼓励，那借着神的话语来勉励大家。不要轻看这样子，每一个星期在这里听神的话，你听神的话语，你会再一次被提醒。我们知道我们人是什么？善忘的。你跟我都是善忘的。我们特别是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，我们就更容易忘记东西。或者我们有时我们在这世界上，我们活得很忙碌的时候，我们就把神的话语、把神呢给忘记掉了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来帮助，需要神的话语来勉励。每一个星期当你来这边听神的道，就是牧者借着他的话、神的话语来勉励、来鼓励。不单单这样子，每一个星期的这个查经班，我们在楼下2:30，那个也是能够帮助你们。然后每一个礼拜我们在那里查一点一滴、一点一滴，我告诉你，你慢慢累积，你慢慢累积，你会成长的。这个是神所给我们的，神给教会有牧者有这样子的一个安排，能够让弟兄姐妹在这个灵命上能够得到安慰，能够得到勉励，能够得到激励，那就要抓住。不单单这个，我们每一个星期我们也有这个祷告会。那我常常说祷告会是一种我们从神那边得力量的，我们要抓住机会。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祷告，我们都不注重祷告，那我们怎么能够从神那边得到力量呢？我们祷告是一种表示我们自己的无能，我们祷告就表示我们自己不能够，我们要来依靠那位神。如果我们不依靠那位神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东西呢，都没有什么属灵的这个效力的。我们只不过在这边讲讲，我们只不过在这边谈几句话，所以团契不能够真正有这个属灵的这个复兴，不能够有这个属灵的这个更新，因为这属灵的东西必须要有属灵的这个力量，那就靠神的恩典，靠神的力量。所以呢，你们大家要抓住机会。我知道有时候我们会身体疲劳，我知道有时候大家会有别的事情会影响着你、拦阻着你，但是不要忘记 来到神的面前，一起的聚集，一起的同心来祷告。当然你说你可以在家里祷告，你家里的祷告是你个人的，那教会有教会大家一起的来祷告。你知道那个施布真，他是一个蛮有能力讲道的一个讲员，我们称他这个讲道王子啊。你知道在他讲道的时候，不是单单上面很多人在听，在楼下，在他底层的那边，听说有几千人在那边不听讲道，没有在那边做听众，乃是在那边做这个祷告的勇士。那这样子，他就能够得到那个从天上来的那个特别的力量，来感动，来激励那些弟兄姐妹们。所以呢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的确确，我们要在主里面呢，我们要得到激励。牧者可以在讲台，可以在这查经，可以在这个祷告会，也可以在每一个月的这个查经里面呢激励。你们要抓住机会，不要失去，而所预备的总是要为着你们的好处。你来，你一定会得着的。你来，你不会空空回去的。因为当神的话语一打开，当我们读神的话语，当我们研究神的话语，当我们解释神的话语的时候呢，神的话语就成为你跟我心中的力量，那我们就能够得到激励。所以我们不要失去这样子的一个机会。第二呢，这个保罗对当时的这个信徒呢有什么样的期望，就是因爱心互相联络，这是在爱中联系啊，要在爱中联系。保罗知道他们这些信徒呢，在一种失落、一种迷失的一种境况当中，他们需要人在安慰。需要人不单单是安慰，而且要发自心中的那种爱心的那种安慰，那才能够真正的帮助，才能够把这些肢体建立起来。那这边在这个因爱心互相联络，什么叫爱心互相联络？这联络在原来的意思是好像说一块布网啊，透过一条一条的线呢编织起来。好 ，knit together， 编织起来。那爱呢，把每一个人呢，把它紧紧的联合起来。那这个才是一种真正的一种在肢体面互相扩足的这个能力，必须要有爱。好像圣经所说的，爱是联络全德的。记得吗？在这个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，如果你读一读的话，你就知道，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。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无论做什么东西都好，你必须要以爱作为出发点，以爱作为基础，不然的话，所做的一切呢，都是突然的，都是一种外表的一种作为罢了。我拿一个例子，比如说你讲你很关心一个人，那我很关心一个人，打个电话问问他，或者发一个简讯问问他。但是如果你所做的你的这个关心啊，不是出于爱心的话，我坦白说，这个只不过是假情假意的表现罢了。你可以发简讯，你可以打个电话，但是你不是出自爱的话，你这个不是真正的一个关心。如果你是说很有礼貌的一个人，你是很有礼貌的，让位请 please please， 但是你不是出自爱心的话，这只不过是一种外表的一种礼仪罢了，一种礼节，不是真正的说为着对方的这个好处，为了对方的这益处来做的， 那所以这爱心就是那么奇妙，爱就是那么有那一种的这个效力，能够联络全德的啊，能够帮助让整个东西呢都能够很和谐的所谓的进行，能够很和谐的这个相处。那在主里面，我们一定要有爱，要有爱，要有爱。我们不要忘记说，这个爱呢是能够把我们大家连接在一起，就好像那个线那样，把那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呢接在一起。没有爱呢，就没有什么东西可谈的。没有爱呢，你就感觉不到那种温暖。没有爱呢，你有没有那种的乐意的心呢来到这里？因为你觉得来到这里是那么不冷清清的，哇，你就觉得很难受。但是如果有主的爱在你们当中，如果有主的爱充满我们的，我们来到这里人是不多，但是你感到了这是主的爱，从神来的爱，大家都很高兴，是不是？就在一个家庭，如果家庭如果父母亲相爱，儿女们也能够相爱，你就发现了这个家庭是那么的温馨，那么的温暖。你回去的时候，你感到说家庭是温暖的，你也愿意常常回家。那家庭呢，是教会的一个缩影，缩影。换句话说，你在家里是这样子，你可以应用在这个教会。那教会如果有这个主的爱，如果有主在我们当中，那众人就看出这个是不同的，这个是主的门徒，这是主的儿女，他们表现出那种有彼此相爱，这是让爱呢是这种真诚的，是真诚的发自内心为着对方的好处。这个爱心呢是有行动的，是有行动的，让我们大家在主里面慰问，的的确确是发自内心，那么也能够真的是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彼此的慰问。作为牧师，当然我应该这样子做，那么弟兄姐妹呢也应该在主里面呢彼此的慰问，不是一个人罢了，不要说期望说就一个人，就希望那个牧师一直给一直给，那我自己坐下来一直在那边享受，不然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是什么？要互相联络啊，以爱心互相，因爱心互相联络，彼此要有爱，这样子呢就能够把我们紧紧的拉在一起。那这爱呢也是很奇妙的，这爱呢是能够完全的律法，完全的律法。如果你看这个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那边，这边怎么说呢？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啊！所以一切的这个命令啊，这个总归啊，就是爱。换句话说，为什么我们这个立法的这个最后的用意什么呢？是要我们彼此的相爱，要我们爱神又爱人，这是他的这个用意。那立法是要教导我们说，你不要比如说你不要杀人，那不要杀人的意思说，你要爱人，你要爱惜人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立法的东西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能够在爱里面，我们能够事情按照主的这个话语来做的话，那我们就完成了立法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按照他的意思来过活，这是他的心意，他要我们这样子的为他而过活。好，那么在爱中联系的话，我们就能够更加的彼此的推动，能够朝着神所要我们走的地方去，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呢，我们是给人家看到这个教会这一群弟兄姐妹是与众不同的。那世界呢都是以这个外表，以这个名利，以这个其他的方面呢来作为爱的这个 这个动机。那如果你有钱，我可能就会比较爱你；如果你长得比较好看，就可能爱你。但是在主里面，我们是用一生的爱，以那种无条件的爱，不是在于你有多高，不是在于你有多漂亮，不是在于你有多高的这个地位，多能干才爱，不是的，乃是因着主的爱，我们愿意把自己放下，表露出主的这个爱。那第三呢，的这个牧者的这个期望呢，是什么呢？是能够有明辨之心呢、啊，有明辨之心。这边怎么讲呢？以致风风住住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啊，这个呢，如果你看那个英文的话，and unto all riches of the full assurance of understanding。那这边要讲的是什么呢？他讲的这个最重要的那个，就是你要以这个悟性作为根基啊，悟性作为根基啊，那么你必须要在悟性上有充足的这个信心，充足信心就充足的这个确信啊 ，assurance。那么在这样的事上呢？有充足的信心，在这个充足的信心上呢，又有丰丰足足的能够相信，能够确信自己的这个悟性呢、啊，也是你能够明辨，你能够明辨。如果你在这个悟性，就是你的这个理智方面，你能够对一样事情，你能够有正确的这个了解啊，那你就要抓住，你要抓住。好，我们在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呢？我们是有这个理智的，我们是有理智的，我们所有东西呢都必须要透过理智的，我们不是盲目的这样子的相信，盲目的这个随从，不是的，都要经过脑子。如果我们肯定我们所了解的东西，我们所明白的东西，这是正确的，是对的，你必须要把它抓住，必须要把它抓住。然后当时呢，他们这些这个哥罗西教会还有其他的那种教会呢，他们被一些错误的这个教导，这些错误的教导呢影响他们，然后以致他们不能够确定哪一个是真的。那保罗就跟他说，既然你能够了解，你能够知道这个是真理的话，那你就必须要抓住，你必须要抓住。那照样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，如果你在悟性上你已经知道这些东西是真的啊，这些东西是真理，你要抓住。如果哪一些东西不是真理，是错的，那你要把它摒弃，你把它丢弃。我拿几个例子，比如说在目前的这个趋势里面，我们知道这个同性恋呢的趋势呢越来越猛。猖獗，越来越多人提倡这样子的一个运动，然后有时候呢，甚至有一些领袖都会说，我们知道目前这个宪法呢是规定这个同性恋是一项罪来的，但是社会在什么？社会的这个价值观呢一直在演变，所以换句话说，可能在将来啊，这个同性恋呢不再是一个罪行来的，不再是一个犯罪的这个行为。但是呢，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怎么看到呢？我们从利未记第20章第13节这边怎么说呢？人若与男人苟合啊，像与女人一样，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，总要把他们致死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那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这个教导，我们知道了这个是一个罪行来的。在旧约的时候呢，这个神憎恶这个事情呢，甚至要把那个两个人呢把他们致死啊。但是 慢慢，人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罪行呢，把它看得越来越不严重，甚至到现今的时代呢，人就慢慢的接受，慢慢的接受。那对于基督徒，我们如果看清楚神给我们这样的悟性，明白知道这样的真理，我们就不要妥协了。有一天新加坡可能会见到同性恋的这个事情，哦，所以你作为基督徒，你怎么讲？你有相干了世人这样子的跟随，我也跟随。但是保罗怎么讲？保罗说，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上有充足的什么信心，有充足的这个确信。你悟性上你必须要抓住，你知道了你就必须要紧紧的握住。不单单这样子，如果你看那个灵恩运动，那这个灵恩运动呢，是在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呢，才慢慢抬头的。好，到了1960年呢，才有所谓的这个比较才带动了这个灵恩的这样运动。那你就想说，哎，不错哦。通常这个灵恩的运动呢，这些会友啊，这些都讲，你知道，你看我们很特别，你看，哦，我们有圣灵的充满了，我们呢很活泼的哦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比其他教会都活泼的哦，这是我亲耳听到的。其他的没有圣灵充满的，他们都比较慢的，比较呆板一点的。那坦白说，圣灵的充满到底是怎么样的？难道是像他们所说的那一类的吗？他们所注重的吗？注重的感觉还有经历啊，比如说他们讲说，我说方言，说了方言使我感到很爽快，有那种特别的感觉，说真的很兴奋，哇，他们就继续的说方言。那么他唱诗的时候呢，就在陶醉在诗歌里面，他们哇，的的确确，你看他们把自己完完全全投入在那里，但是在敬拜当中呢，他们有时却忘记了那个敬拜的对象是谁，就把自己陶醉在诗歌里面。那有时候也是在这个所谓的那种被圣灵击上，往后退，哇，那感觉不错。但是这些东西是否是合乎神的话语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来的。那如果我们从圣经看的话，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呢，都不是很符合圣经的。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跟他们同意呢？那不单单这样子，他们也说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什么？都是有钱的，都会发达的啊，都会发达的。只要你多奉献啊，只要你多好好的有信心，你就能够发达。哇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求啊，神啊，让我能够发达。但是呢，这个呢，不是合乎神的这个旨意。这种叫做我们叫财富神学啊，是每一个人发达的。圣经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应许。不单单这样子，他们也超越神的话语，常常说有一些人神托梦啊，神借着异象告诉我，让我跟会众讲一些东西。但是这些东西呢，有时候呢都超越圣经的教导，以致使整个教会呢混乱。那这样的情形，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不应该跟随这样的灵恩的这个教导。你知道，那你就不要参与。你不要说没有问题了，他们也是也不错，他们有热心是另一回事，但在这个事情，在这个真理方面呢，却出了毛病，我们就谨慎，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。那么我们也知道另外一点呢，这个普世合一的这个运动，普世合一的运动 ecumenical movement 啊，我们知道说圣经明明的教导说，信和不信的不可以同负一轭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现在各个宗教呢都在一起敬拜，说没有问题啦。那圣经给我们看到，给我们看到信和不信的不可同负一轭。那我们当然，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都会怜悯无论任何的人啊，无论是 有不同宗教，有不同的言语，有不同的这个背景的人，我们都存着那个怜悯的心，我们不一定需要这样子的喝在一起，这是不合乎圣经所教导的。所以呢，圣经给我们这样的看见，我们就必须要抓住，免得说哦，你们这些基督徒，你们是没有怜悯的心，你们是没有那种的怎么讲，一种共识的这个心啊。啊，你们跟我们不一样的，你们不要彼此的了解，不是的，我们是凭着这个圣经的教导，我们还是以爱心、以怜悯的心来对待周遭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知道圣经怎么教导，我们要持守。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个是真理，我们就持守。这是牧者的期望。第四点，要真知道基督，怎么知道呢？我们看那个第二节那边，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，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知识啊，智慧、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。那这边讲到说，要真知道神的奥秘啊。那上个礼拜我已经讲了，这个神的奥秘呢，是特别是真讲到那个福音，就是这个外邦人呢会鸿蒙主的这个恩典，能够一起的领受这个救恩。好，在旧约的时候呢不是那么明显，但是在这个新约的时候呢就完完全全的显露出来，让人家能够知道，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说外邦人也能够得到这个救恩。那在这里呢，这边讲到这个神的这个奥秘呢，就是基督。因为在这个整个这个救恩的当中呢，基督扮演着那个最重要、那个决定性的那个角色啊，这个角色哈。所以呢，保罗就要他们真知道这个基督，要就认识这个基督。因为这个基督是一切的这个中心啊，是一切的这个中心。在当时呢，有所谓的那个诺斯底派的这个教义啊。什么叫诺斯底呢？那诺斯底呢，是叫 Gnostic。那 Gnostic， 如果你看它的原来的意思呢，是 know， 知道。哦 ，Gnostic 是从那个 know。所以呢，这个 Gnostic 呢，他们这一派呢，他们有所谓的说，我们知道一些特别的这些秘密的这些知识啊，只有我们这些诺斯底的人知道的，所以我们这些人呢才能够得救。然后你们其他在外面的呢，你们教外的人呢，你们是不知道我们这诺斯底的这个秘密的这个知识的。所以呢，保罗要驳斥这样子的一个教导，说不。这个秘密的这个知识呢，其实是在哪里？是在基督里面，而且不是一种秘密，是你能够认识的。只要你要去真的，你就认识他，你真正的了解这个耶稣基督，你就能够真正的知道这个奥秘是什么，这个智慧是什么来的。好，那我们拿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啊，我们知道说这个。基督是神，基督创造了一切，基督创造了，所以基督呢是一切智慧的源头，创造了一切。那在他创造的时候呢，他就把这个就按着自己的智慧呢造了这一切。如果你看这个的话，我要让你看这个图。那许多的科学知识啊、研究啊，都有这个逻辑在后面呢、啊。比如说，我们讲有 biology 生物学 ，geology 就是说地质学 ，archaeology 什么考古学，每一样后面你会发现啊，逻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每一个都有逻辑。那逻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逻辑呢是从 logic 来的。那 logic 是什么呢？逻辑就是理则。 理则就是自然界里一切事物运作的这个原理规则。你学，比如说你要学这个生物学，你要学 biology， 你就要看到这些他们生物之间，他们这些东西怎么样运作，细胞是怎么运作的，就是这个各个部分怎么运作的，对不对？它有一点原理的，一定规按照某一个规律来运作的，所以你学习，然后你把它归纳起来，然后就成了一种科学的一种知识。而 logic 啊， logic 是从 logos 来的，啊，什么叫 logos？ logos 是道，道就是基督。换句话说啊，基督是那个道，是那个 logos， logos 它是智慧的源头。当基督，这神借着基督创造宇宙的时候呢，他就透过他的这个智慧来创造这一切。那所以在这一切当中呢，你就能够看到神的这个智慧，是不是？你就能够看到神的智慧。当你研究那个细胞的时候，你看到那个细胞这么小，但是当你真正去研究的时候，你发现里面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啊，里面好像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工厂，它怎么把一些东西运进来，然后在里面提炼，提炼之后又把它排泄出去，或者运到别个地方，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，但是它却那么小。凡是研究这细胞的这些细胞学家，他们都觉得太奇妙了，太奇妙了，这不可能是偶然的，这不可能是没有人创造的，他们知道一定有一位创造者，一定有一位创造者。所以呢，在这个认识主耶稣方面呢，我们的的确确，我们知道一切的这个智慧呢和知识呢都在它里面。你去它里面，你就要寻求，你去寻找。如果我们不归到神那边去，如果我们不透过基督归到神那边去的话，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能够了解。我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如果你不是一个信徒，如果你不是透过主耶稣来相信神的话，你就会想说这个宇宙呢是从这个大爆炸而来的，对不对？你就以为这个宇宙嘣突然而来的。但是如果你相信主耶稣，你就知道说宇宙是神所创造的，就立刻就让你知道这个世界的来源。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，你相信人是从这个细胞来的，人是从人眼那边来的，但是你就找答案，找不到答案。但是如果你信主耶稣，你知道说圣经讲人是神创造的，答案就在那一边了，对不对？当你真知道基督的时候，你就真正的能够得到那个真正的智慧啊，你就从那边做出发点，你那边的学习，你就省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麻烦。有人拿一个这样的比喻啊，你知道这种科学家，他们在研究的时候，就好像他们在爬山，他们越研究对这科学的，如果他们很认真，如果他们很坦诚的去认识这些知识的话，他发现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是这样的哦，后来发现了哦，是这么奇妙的哦，后来发现了哦，原来是有一个智慧的一个创造者在创造的，后来发现哦，原来有神创造了。所以呢，他们这样子在这个研究在发现的当中，叫在爬山。当他们爬到山顶上的时候，他们发现是上面呢已经在神学家在那边等着他们了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科学家在这个山下那边一直爬一直在研究，但是神学界已经在山顶上，神学界就跟他们讲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答案就在那边了。起初神创造人，答案就在那边。你从那边去研究， 你就省回很多的这个时间，省多回很多的麻烦，你就能够得到那个真正的这真理。不然的话，你一直在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在转，是白费你的心机，得不到答案。所以这就是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。你跟我要真的认识基督，好，你跟我必须要认识这个基督，因为只有在基督里面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了解，才能够明白，好，明白什么叫真理，什么叫神要我们过的这个生活。你好好的体验，这真知道呢，是一个完全一个要需要你经历的。你跟主的这个关系不应该停留在你十年前，不应该停留在你初心的时候，你必须要长进。你越认识他，你就知道他是那么伟大，你越认识他，他是那么可靠，你越认识他，他是那么可信赖的一位神，一位爱你，一位保护你，一位愿意替你祷告，一位愿意陪你走这个人生道路的主。这个是诺斯底派他们所不知道的，但是在基督里面，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这个奥秘，你跟我都能够继续的去体会，继续的去认识，让我们生命更加的丰盛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现在结束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付给你，主，你自己知道我们大家都需要你成为我们的这个心中的主，你自己带领引导我们的道路。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无知当中，我们缺少认识你，求你自己施恩帮助，知道在你里面藏着一切的知识，一切的智慧，你是智慧的源头，让我们从你那边得着，让我们从你那边能够经历。主，也叫我们能够有明辨之心，叫我们知道什么叫对，什么叫错，而且能够持守，也叫我们能够在爱中彼此的联系，能够在爱中彼此的勉励，叫我们能够在主里面站立的稳。就好像保罗所说，他能够看到信徒们能够在信仰上坚固，能够在信仰上循规蹈矩，他心里就高兴了。主啊，这是每一个牧者的心愿，主啊，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。我们把这交托给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